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光，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四，今天美国的股市哈，包括亚洲股市、香港股市全部都是大跌的。今天呢美国公布了它的小非农就业报告，然后这个数据呢，就业报告啊，数据远超出预期啊，经济非常向好，所以呢，今天整个开盘就是整个的数据全部都是齐跌呀。那最终呢，这个收盘整个的压力吧，对联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肯定或者是期望呢，更加的确定。那所以今天呢，到收盘的时候呢，这个大盘的压力呢，基本上没有得到反弹，但是呢，跌幅呢并没有那么的大。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332.92点，跌幅呢是0.94哈。纳斯达克呢今天跌了164.32点，跌幅是 1.19， 报13627.33点。标普500指数下跌呢是46.27点，跌幅是 1.04%，暂报是4400.55。费半呢今天下跌了 1.51%， 报3567.78啊。台积电今天也下跌了 2.05%， 每股呢是98.92。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包括其他的哈一些市场，海外市场全部都是下跌的，像欧洲的一些600指数啊 STOXX 哈跌了近 2%， 还有呢亚洲市场，日本的日经指数225呢也下跌了 1.7%， 香港恒生指数呢下跌 3% 哈，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 0.5%。 今天呢是耶伦访问中国，他已经抵达了北京，然后今天呢迎接他的是整个港股啊，这个包括大陆股啊都是下跌。从这里边我们 也看到哈，就是好像他不太能够提振任何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对市场带来巨大压力的这个官方数据。今天呢是公布的小非农就业数据哈 ，ADP 研究所还有斯坦福数字经济研究所合作研究的这个就业数据，它显示呢，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私人招聘激增，裁员呢放缓。在上个月的时候，公布的上个月哈，美国的企业增加了近50万个就业的岗位。这50万数字呢已经达到了一年多以来最大的数字。另一个机构的研究报告呢是显示，6月份美国雇主宣布的裁员人数哈降到了8个月的新低。所以呢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基本上市场啊一看呢就是闻风而逃，大家就觉得哇，这个经济这么好，这招工啊这个人数仍然是这么高，是一年多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数字，那这加息这不是板上钉钉了吗？所以今天开盘这个美股全部是走低的，对利率比较敏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全部是飙升哈。像2年期公债殖利率呢一度呢是拉升超过5%，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然后10年公债利率呢短线就直接呢也超过了4%哈，突破了4%的这个关卡。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对投资者来讲啊，大家就要去看了这样的一个招聘强劲的这个势头是不是还会持续下去啊。到底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哈，就是为啥一直持续呢，还是说它只不过是在下一步经济要下降之前的这样一个回光返照呢？反正今天的市场呢是觉得哇这太厉害了，所以呢包括昨天所发布的联储的会议纪要都显示着呢联储的态度是非常鹰派的哈，几乎是所有的联储官员都认为呢7月要加息啊，那甚至呢觉得今年要加2次，今天有一个联储官员呢说加1次哈，他有这样的一个预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也有的呢预测可能加1次这一个周期就要结束了。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经济数据，就是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今天公布的数据呢是增加了12000人，总数呢达到248000人，这个数字呢也超出了预期，但是呢高于预期，但是呢低于6月份的265000人的这个峰值哈，当时呢是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了265000，现在呢是248000。当时呢6月份这个数字呢已经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哈，刚才说的是首请了，那持续申请的这部分呢下降了，下降到二月份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美国六月份裁员的人数是40709人，比五月份公布的数据呢少了49%，就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们知道高科技大的公司啊，裁员裁得太狠了哈，它这一部分呢现在不那么太动了，那现在呢就是一下子呢就比就是六月比五月就是少裁员的幅度呢都跌下来50%哈，这是一个裁员的没有那么大的动作了。那今天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我也看到了其他的一些人士呢都在分析这个数据哈。如果说就业的人数很高，市场需求比较强劲，但是这个数字呢就标志着工作这个岗位啊可能已经持续的回稳了。这个数据呢是显示呢就是离职啊自愿离职的这个人数，美国人的这个人数呢开始上升了。这个人数呢已经接近到大流行啊，就是我们 COVID-19 之前的大家就是经常调工作不想干了我就走了，对吧，或者是更高薪，或者是工作不满意。总而言之呢就是工人自愿离开雇主的速度开始接近流行前的水平。那这个迹象呢其实对于就业市场来讲呢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它就表明就业市场呢是趋于稳定的。所以呢这个是工人自愿离开雇主的速度哈，蛮有意思的。那从周四也是今天劳工部的这个显示，五月份自愿离开岗位的这些工人呢达到400万份啊，400万人离开了，主动离开了自己的辞职了。那这个呢是从2021年11月份当时呢有450万人哈在11月的时候离职，现在呢比那个时候2021年比那个时候呢只是差了50万个人呢。那这个呢已经是从2000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了，就是这个一个月啊能有400万人离开自愿辞职。劳工部的记录呢它是从2000年开始统计这个数据的，叫辞职率，那也就是辞职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这个比例。今年的3月到5月呢平均是 2.5%， 低于呢2022年4月的3%。啊，那这个呢从今年的这个 2.5 啊仅略高于流行前的水平。那这些呢就能看出来就是经济从大流行的这种严重失业中恢复过来了，接近呢这种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辞职率呢就是比较去上升的了。这个呢是来自于彭博社的一些报道，那他这里边举了一些例子，也挺有意思的，一会儿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讲哈，我就先回头再看这个经济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就是也引起了这个今天啊市场上分析了，那美国的经济到底陷没陷入衰退。那基本上政府啊等等哈一部分的失业人士，我一直在讲哈，就是分析人士他们还是蛮乐观的，那政府方面他都是蛮乐观的，认为呢美国的经济没有出现衰退。但是呢唱衰这一部分的哈，那他们呢就认为呢全球的经济都已经陷入衰退了。为什么呢？他们列出的指标呢就是认为衰退指数除以增长率啊，衰退的指数除以增长率都已经小于2%啊。那虽然不是彻底的恶化，但是呢世界的经济呢就是牛津经济研究学院最新的预测，世界经济将会以1.2%的速度呢去增长，美国的增长呢是达不到2%啊，是2%以下，欧洲持平，德国、瑞典、韩国等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呢都是在陷入困境。六月份摩根大通当时公布的全球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呢也是跌到这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48.8， 低于50的这个荣枯线。那这个呢就意味着制造业哈是处于这全球的制造业呢是处于萎缩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这些呢可能就是这些经济宏观经济数据呢你去看它就认为啊其实没有那么乐观。那 我给大家讲，就是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呢，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要观察的一些指标啊。虽然政府官员哈，他总这么去讲，就像今天的耶伦，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大家都已经那个身边的通胀都涨得不得了了，对吧？然后呢，他们还说这个通胀是暂时的，还记得吧？这个几个月前，包括这位耶伦大妈也是这种口气的。那你们这些官员看的数据比我们老百姓还清楚，然后你们说那是暂时的通胀，结果呢，现在已经都一年了，10次加息了，现在还勒不住，所以呢，我就觉得官员呢，还有一些人的分析啊，就是屁股坐在哪，还是有他们的立场，对吧？那我们也看到了呢，就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哈，包括呢，我今天的一些大的几个科技股，今天也都是走跌啊，包括呢 ，Meta 今天已经是公布他的跟 Twitter 竞争的这个 Thread， 他开盘的时候是涨的，但是呢后来呢仍然没有抵得过这样一个大的下跌的市场的情绪，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收跌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耶伦呢这个财长访问中国哈，那香港我再提到了哈，香港的恒生指数下跌了3%，也是今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大陆的股指啊，沪深300指数周四下跌了0.7%。分析师呢是说啊，股市下跌的原因呢，它并不单一，但是呢，它主要还是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啊，这种担忧仍然是在加强。在昨天呢，高盛决定下调中国一些最大的银行的评级哈，加剧了人们的紧张的情绪哈。今天呢特别有意思，高盛呢出来辟谣来了啊。那昨天今天市场的反应呢，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辟谣，他的今天是说出来澄清说，哎呀，没有那个像市场传言那么的悲观哈。他说我们的机构的报告呢，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对当前的中国国内银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其中呢是有12家当中的5家是给出了卖出的评级，4家呢给予买入的评级，还有3家呢为中性，买入和中性合计为7家，并不像外界所分析的流传的小作文啊，所渲染的那种悲观的情绪哈，这是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财经网啊，他们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呢，高盛对银行股的评级调整并不是一味的看空，银行股，而是进行了部分的调整。然后呢，这个他们说，市场对此报告反应平淡等等的，所以我不说嘛，屁股站在哪家，他都有已经开始这个，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以下啊，刚才我讲到的是高盛开始评级，接下来是高杰的分析哈，我也是综合了一些我采访了一些专家，综合他们的一些看法吧。首先，高盛为什么会出这份报告？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年年初，包括呢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包括高盛在内的，他们一直对中国的经济是看好的，是唱赞歌的，一直呢说中国的经济啊，在清零政策解封之后呢，将是2023年世界经济看淡的当中的一抹亮点，对吧？但是呢，之前高盛他做了几个动作，他调低了中国的 GDP 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哈，同时呢他退出了几家 IPO 的中国企业哈，在港上市的 IPO 啊，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然后呢从来都是给中国唱赞歌的这个高盛呢，现在居然在昨天出了这样的一个报告，虽然他今天出来去这个澄清啊辟谣，但是呢这就更有意思了。高盛也好，我们在海外经常看到能某某某分析师某某某机构对某某某股票啊进行了评级的降级，包括前一段时间对特斯拉，对吧？你听到过有一个评级机构出来道歉的吗？那么高盛呢，作为一个投资银行，他要对他的投资者他的客户负责任的。高盛一直是在中国第一个拿到了金融许可证，可以在中国呢做许多别的银行做不到的这种大的投资机构眼馋的事情，所以呢他一直是跟中共政府呢都是配合的非常好的，他们也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对吧？那么连他都出这样的报告，他看到了什么？而他这个报告呢，这十二家的这个银行的报告呢，他还只是研究了中国的大型银行，他这里边主要是针对的地方债的这一部分。那因为大的银行呢，是开始向符合要求哈，符合要求的地方政府呢，融资平台新增了25年期的贷款， 25年期的贷款，这干嘛？他把那地方债借新债还旧债呀，那过去的那些债的这个利息都是10%、8%的，现在呢贷款呢是为十，大部分以前都是10年，所以到这个时候都到了还款的这个高峰期了，他现在给弄了25年。大家还记得贵州的遵义吗？他那个时候就说他们没有办法了，已经开始放挺了。那么这个呢，这是最近呢他们央行开始符合给这个地方融资的平台的新增25年期的贷款，过去呢都是10年，那部分贷款呢在前4年暂免支付利息或本金啊，然后说呢利息呢以后再去累计再还，听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高盛他要去给这些银行去降级，你放出去贷款你收不回来利息，你银行的利润必然去降低，你作为一个这么大的投资机构，你当然要做出一个符合市场正确预测的这样一个报告嘛。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我说屁股坐在哪儿哈，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你真的能看出来他到底对谁负责。那你前一段时间对中国年初的时候那么唱好的时候，你是在替谁发声啊？所以有的人呢就很讽刺说的他们已经是脱身了，所以呢他现在得说点实话了哈，得对其他的投资者说点实话了。那么这个呢就是高盛在昨天谈出了一个推出来这个报告之后呢，今天异常罕见的哈，还出来澄清他的报告并非如传言似的悲观。那同时呢，这个耶伦到了北京之后呢，习近平今天有一个动作，他呢是到了东部战区，然后呢去要求呢他们的指挥官啊，他是在指挥这个高级的这个军官里边做的讲话，要求呢要能打，要会打，还得呢提高那个打赢的这样的能力啊，就是等于说哈，给了美国一个下马威啊。那包括呢，耶伦到了北京之后，跟迎接的现场的官员呢握手长达20秒啊，天上出现了彩虹啊，那这都成为他们中国啊媒体方面所分析的吉兆。那昨天呢，他那个《环球时报》呢又说出来几大期望啊，中国希望呢美国在这5个领域当中啊要能够做出调整。和中国呢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啊，才能够雨过天晴，要抱着忠诚诚恳的态度啊，把美国呢给教训一通。5个方面呢，其中就是什么贸易战啊，那3000亿的关税，还有呢把中国列入301的这个观察名单，还有呢就是科技这部分，以及呢美国 push 其他国家呢去参与对高科技的这样一个禁运啊等等啊，就是你一看就是基本上美国的国策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们最关心的也是这一部分。那习近平呢打出了硬的一手，那么是不是还有软的一手，这也是呢我们接着要观察的。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香港方面啊，香港方面前一段时间港府是通缉了8个离港的港人，其中包括袁弓仪以及3个前立法委员，其中有叫罗冠聪啊，那位年轻人他们现在在英国。那这个悬赏每个人呢是100万港币，这都是非常罕见的。其中还有3位呢是澳大利亚籍，人家是在澳大利亚的律师哈等等，他居然呢对于其他的国家的人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通缉，所以呢最近呢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反弹。那么在昨天的时候，他们抓了香港的众志哈这个平台的几个成员4名，今天呢在机场又抓了第5名。这个呢能看出中共呢在香港呢现在开始是越来越严厉哈。他们对这些人的说法呢就是他们勾结外国颠覆中国国家安全的反华势力，然后呢给他们有金流。那么这个众志的这些成员呢，他们也曾经做了一个 APP， 这 APP 当中呢就是很多黄丝啊，这些支持反送中的来自于香港的一些民间的这些小的企业、小的商场啊、商店啊等等的。那现在呢有传言呢说香港方面啊，港府呢可能要继续哈，也就是中共了，对这一部分的商家呢要进行下手。现在呢已经有这样的黄丝商店呢宣布结业哈，就是没有办法干下去啊。那这个呢可能对接下来这个香港的这种自由指数啊又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能看到香港基本上从1997年到现在哈变化之巨大。我今天采访了袁弓仪先生，那袁先生我就问他，我说1997年你们香港人90%都支持回归香港，那今天的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他说我们真的被骗了，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相信邓小平的说法，但是呢我们太天真了。那这个呢也给外界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指标，也是一个观察点啊。中共是怎么样将这样的一个落入他手里的香港变成一个死港，东方的明珠呢现在永远不再亮起来。那接下来呢，在香港所观察的指标呢，就是你这个港币和美国的这个联系汇率啊，还要不要去做。其实呢，香港是中共的一个口，包括呢你持有香港护照啊，持有香港护照的话都是免签的，到其他地方都是免签。那么这些地方呢之后各个国家还给不给他优惠，这都是我们想观察的。现在香港的股市，它的房地产也在跌，股市也在跌哈。那个老百姓街上说，那个街上啊都就是像上海似的大铁门全都关着哈，很惨的现在的香港啊。那么中共呢毫不手软的继续去打压啊。我今天呢是把这个呢放到新闻当中一起去讲哈，因为香港的这个也是一个标志，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一个标志哈，这跟经济都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这个体制的问题，它所造成的这样的影响，对整个世界也是牵连非常之大的啊。那这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些情况。明天呢将是公布明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哈，我这下周五就业报告哈，就业报告。那明天的这个就业报告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呢会对市场大家都要观察这样的一个指标。如果这个就业报告仍然是比较强劲的话，那就意味着明天的股市恐怕也会有巨大的这种压力。我看到今天 CNN 的这个贪婪指数呢回到了79哈，礼拜一的是85，昨天是80，对吧？今天早晨的时候我看到是78，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呢是79，但它这里边呢有一些期货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它这个不断的是在变动哈。现在呢市场情绪是受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明天呢有重要的一个数据公布，高杰呢会邀请 Rex 来做呢这样的一些重点的分析。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组呢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消息哈。那现在呢中国的富人呢纷纷都在走出来，那么现在呢有其他能够受益的呢是泰国一些私校，大家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啊来听听为什么。
清秀典雅的花鸟，气势磅礴的山水，沉雄大气的书法，你想用这些艺术品装点自己的家居吗？美好生活小铺与明镜艺术公司合作，为您精选了各种高品质的艺术品，欢迎您到美好生活小铺店铺里来选购。明镜艺术公司使用当今最先进的书画复制工艺，展现了当代艺术家们传统的高超技法和高远的意境，帮您打造气韵满堂的室内空间。详情请洽510-850-8680，510-850-8680。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款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七月六号。刚才讲到了哈，美股呢今天都是走低的。那今天呢接下来这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一些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哈。一个呢就是非常有意思，来自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说呀，中国现在富人正在纷纷的出走。结果呢让泰国的一家上市的教育公司意外成为了受益者。而且呢让这个学校的 CEO 都已经晋升为亿万富翁。这个报道呢就讲到原名叫做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它的股价飙涨。学校呢从今年三月份的招生人数啊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它这里边列举了一个详细的数字哈。这个学校的股价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216%，成为市值呢至少5亿美元的全球教育服务类股中涨幅最大的一只股票。该机构的 CEO 他叫做 Kevin Cole， 也成为了亿万富翁。他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呢达到32%，所以呢他股价上涨之后，他所持股的市值上升到了3亿美元左右。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就说哈，这个 CEO 就讲说，泰国呀已经是中国父母心中热门的留学地点，因为呢它的位置呢靠近中国，生活成本呢比较低廉。那他呢对中国来自大陆的这些学生说，他们呢不开心，所以呢离开了那个体系。我们是新加坡的品牌，领导人也是亚洲的思维，文化的本身和中国人非常的接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成为中国留学生来泰国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今年三月的时候，公司的四个校区的学生总人数按年增长了25%，达到了3284人，其中外国学生呢是715人，68%来自中国。第一季度的公司利润比去年同期翻倍，八月份还将开设2个新的校区。所以呢这些分析师预测哈，由于学生人数尤其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大幅的增加，该校的盈利呢渴望进一步的增长。今年呢学生的人数很可能会突破3700名这个目标。给大家说这个话题啊，其实很多人呢你可以告诉你国内的一些亲朋好友了。因为现在呢到美国留学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啊，在国内的私校呢有的外教已经不在中国待着了，很多的外国人都离开中国大陆。那现在呢这个泰国，我们知道泰国的消费是非常低的，吃啊住啊等等的。那么这个公司很有眼光哈，到那儿去设置这样的分校，这真的是太聪明的一个做法。那么吸引了很多的，哪怕一些中产的哈，他们都可能把孩子送到那里。那泰国本身呢，包括这个新加坡的人，他本身也都是说英文的，所以可能呢，这真的是对中国的一些小留学生来讲呢，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去处，给大家一个讯息吧。那大家可以自己呢去查一查哈，他这个学校呢叫做曼谷新加坡国际学校，就是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泰国曼谷哈，Bangkok 是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名字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学校。那另外呢就是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的失业呢超过20%吗？那这些失业的年轻人怎么办呢？那还是啊，你看他有门路的或者是有眼光的呢就已经开始去逃出这个内卷的圈子。他们现在呢去到哪儿呢？跑到非洲去谋生。很多人呢对非洲的印象呢是沙漠呀、落后啊、疾病啊、很热，对吧？但是呢现在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100万，一些应届毕业生呢都去了非洲。那么去非洲之后他们拿到的底薪呢是中国同样的岗位的薪资呢2倍到3倍。他的报道呢，这是来自大纪元时报的一个报道。22岁的丽丽去年呢毕业于广州的一所985高校，是一名呢管理类的硕士。她到非洲呢原因就是以前在学校做课题的时候呢去过非洲，还有呢就是因为国内的这种就业的大环境，于是呢她就招到呢去找工作，找到了一家在刚果的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他们呢就是为 招聘这个本地的员工，还有来自中国的员工，他就跑到刚果去了。那另外一个年轻人叫曾可一，他也是呢去年毕业于一所211的院校，法语专业。他现在呢在喀麦隆的一家私营企业做销售。他说呢，他很明确，他说我来了就是为了赚钱的，想要一个物质保障。他说在喀麦隆这个地方呢工作两三年，回去就可以买房子了。他呢就是要拼命的赚钱，把钱呢攥在手里呢才安心哈。但是呢他们去了之后呢也是要面临着一些安全呢和医疗啊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欧洲的安全仍然是个大问题。所以呢报道也说哈，有的人呢圆了发财的梦，有的人呢就是梦断甚至是命断非洲哈。很多呢是非法打工的，在那边遭遇也是比较惨的了。那我这个呢也是和中国大陆呢就业有关系的。另外呢来自华尔街日报呢一个报道，今天呢他也是在讲，他说呢中国居民移居国外的这个速度呢比过去几年全部都是加快的，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高净值的个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这些人呢恰恰是中国保持现代化建设和投资急需的中间的力量。这个报道呢引述了一个数据，他说中国人的移民趋势啊早在2017年就出现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呢和2017年相仿，青年失业率上升，政府呢重新控制金融部门，以及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结构性下行的趋势。在中国总体的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之下呢，移居国外的人数的反弹实在是引起外界的关注。华尔街呢报道说，这就意味着中国想避免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呢进一步放缓，就必须呢政府做更多的工作，让国内外的人才相信中国呢是一个扎根的好地方。联合国呢有一组数据显示，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每年净迁出人数为50万，但是呢在2008年之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最低，每年呢只有12.5万人出国了。但是呢迁出的人数在疫情之后大幅的反弹，最新的预测显示在2021年净迁出是2021年那一年净迁出是20万人，之后去年净迁出的人数突破30万人啊。那现在是2023年，他现在收紧护照啊等等，一年出来30万人，和2008年之前的中国50万人已经开始往这边去接近了哈。所以呢移居海外人的净值也在持续的增加，所以呢能看出来中国呢流入中国的外国人才大量的减少，那么连他自己内部的这个人呢也都在去往外走。外国的人才呢是有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哈，他用的是2020年和2010年。2020年和2010年相比啊，他的这个在上海和北京的外国居民人数呢分别下降了21%和42%。啊，在北京下降了42%，在上海下降了21%，也就是说，在2020年的时候，比10年前已经下降了这么大的幅度，它没有2023年和2022年的数据。如果要有的话，估计这个数字更加的惊人，所以它就数字就不公布了，你也拿不到了。那外国人在走，上海我们也听说了吧，很多那外国人租那个楼都整栋整栋都在空嘛。那么这些消息呢，你能够看到，数字你是看不到的了。在这儿呢就是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感慨哈，那因为高杰在做广播能接触到一些社区。大概在10几年前啊，我们有一个听众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呢、就说留学生的这一代，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也挺什么都踩不上点儿。他说你看哈，中国挺苦的时候我们跑到美国来吃了那么多苦，完了呢生活才能够稳定下来。结果呢2008年中国的经济就起来了。然后呢他说我的那些同学在国内都是局级呀、那个局级厅级的干部，在大学里边至少是个教授甚至是大学的校长。他说我们在海外呢就什么都不是啊，就是一个打工族。他就觉得，他说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我真是觉得我们这代人就怎么都敢踩不上那个点儿吧，他就这个意思。因为2008年美国的经济就不太好嘛。我当时就回答他，我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那中国人从中共建政之后呢到2000年都改革开放之前都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到2000年中国也只不过是刚刚有一点好，那其他的三线四线城市还不行呢。 我说你总得让人家活几天吧，我说笑到最后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话说呢，这从零八年到现在哈，就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十几年的时间，今天的中国人都在润学已经开始了。所以一个体制上，一个体制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说靠那种短暂的那种开放，靠那种欺骗，靠那种短暂的这样的这种昙花一现，你最终触这个权力这个东西触及到的本质的时候，它一定会翻脸不认人的。所以我们从香港的这些事情上你就能看出来，那今天的这个经济的这些数据啊，更能显示出来现在的中国人都在往外跑了。那么您已经在海外这么多年了，那生活已经很稳定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吧？那么可能现在呢，您需要去帮助一下这些新移民了啊。那这就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好，那这是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消息。还有两个消息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下补充啦。一个呢是美国的楼市哈，这是关于美国的消息。利率呢是高企啊，美国今年第一季度楼市哈的这成交量是减少了50%，它的跌幅呢也创了记录。但是呢在纽约曼哈顿呢是另外一个景观。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哈，在纽约曼哈顿购房者以现金购买占有所有交易的比例呢高达65%，创下9年以来的新高。九年之前是什么日子呢？9年之前恰恰也是那一批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呢，有钱之后往外走的那一批。当时呢，中国我们在湾区，大家还记得哈？美国的经济不好，中国大放水之后呢，我们在湾区很多都是现金抢房子，从2014年、2016年、2017年那一段时间抢房子抢得非常的厉害，创了9年以来的新高。之后呢，中国那边开始收紧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钱不容易出来了。现在呢，这钱又开始往外走，在纽约曼哈顿哈，购房全款现金购买居然高达65%，而且呢是在奢侈的房地产市场当中，挂牌待售的房屋也是4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减少的迹象啊，一年以来首次呢，挂牌的豪华屋开始降低了。第二季完成的高价房屋交易的中位价是67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9%。所有价格范围内的房屋交易的中位数是12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啊，就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哈，刚才我们讲的奢侈的是670万，如果是整体的房地产呢，中位价呢是120万，比去年的房价低了4%。目前呢，我们知道抵押贷款利率呢仍然是2022年年初的2倍啊。买家呢开始呢付现金买房，那今年的第二季度呢，约65%的交易当中都不使用融资，比上一个季度呢是57%，现在呢是65%。那么一些专业的人士呢就说，这种没有融资的贷款买房的攀升呢是显示出高价房产相对的强势，像现金买房比上一个季度增长22%，融资的交易呢下降了18%哈。他们分析说是贷款，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哈，买豪华屋的没有几个是工薪族的，那基本上大家能看得到哈，就是这个需求呢是从哪里来的。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那是我们知道昨天就说了那个推特和推特打对台戏的Meta 的 Threads 今天首日上线哈，7个小时吸引了1000000的人注册，今天呢上线20个小时之后吸引了3000万人下载开通哈，您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呢？那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不但要去拳击要打哈，那在空中也是骂战，商业地盘呢在互相的打，然后呢今天这个推特呢起诉啊，说起诉了这个 Meta， 说呢他们雇佣了推特离职的员工啊去搞这个 Thread。然后这个 Meta 呢这个执行长扎克伯格呀，他呢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当中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拥有10亿以上用户的公开对话式的 app， 推特呢曾经有机会做到但是没有实现，希望我们可以啊，他就直接点名了。 它这个 threat 呢运作呢大致是稳定哈，也有一些瑕疵等等。它呢是要，它是你的那个 Instagram 的可以直接转过来，但是呢它还没有新的这种，就是你不用没有 Instagram 的账户呢，你可以单独注册，这个功能还没有开。因为这个功能没有开，很多人呢就没有注册，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呢把 Instagram 都连到一起。我自己今天是注册了一下这个哈，去观察一下它到底会怎么一个情况，是不是真的能够代替 Twitter 啊，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在市场上出现的这些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分析一天今天的个股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
好消息，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于7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为您讲解电动车目前发展状况，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什么，另外还将讲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太阳能板和热泵 HVAC 系统的优惠计划。通过太阳能板和备用电池的安装，提早进行家庭能源升级，在停电时为电动车和热泵 HVAC 系统提供紧急家庭供电保障。李进还会讲家庭电气化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内容丰富，妙趣横生，不要错过。讲座时间7月29号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短信发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
神韵艺术团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神韵将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神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神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神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有什么问题问 Max 吗？您也可以呢对刚才高杰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呢发表您的看法，好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 Meta。Max 你好，那 Meta 呢今天它的这个threat 一上线之后呢，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它是大涨的啊，盘前和开盘都是大涨的，但是它最后没有抵得过大盘的这个卖压啊，那它今天的收盘的时候跌了 0.81% 哈，那它的股价盘中的交易的时候其实最高的时候上涨了 1.7% 呢。好， Max 呢你给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它推出了这个新的社交平台之后，未来的这个涨势会怎么样呢？
但现在它股价是291.99块美元。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我看它都是看涨的。然后它在长期其实也是看涨的，只是它下一个阻力大概在330左右。
所以您觉得这个它这个走势还是 OK 的哈，短期之内、长期之内。
还是 OK 啊，只是讲那个涨，它的那个阻力在330左右。
嗯哼，好，那这是第一个哈。关于这个 Threads 的这个到底能不能干过 Twitter 呢？我们以后我自己实验有什么问题再跟大家去讲哈。那最近的 Twitter 这边，哎呀，一些招数也是让大家很反感。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Fidelity 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哈，它这个是 Fidelity 的这样的一个股票，代号是 FIS。今天呢，这也是华尔街所列出的一个值得观察的股票。那这个股票呢，是该公司同意以$120亿的价格出售呢 WorldPay 和 Merchant Solution 多数的股权。所以呢，它呢在盘前呢就大涨了2.8%，但今天收盘的时候呢跌回去了哈。今天最终呢是跌了1.19%。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司的涨势。
这个公司是代号是 FIS 啊 ，XIS。
IS。
啊 ，FIS 啊。
Yes，FIS Service。
Fidelity 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啊，$59.09的股价。
嗯。
啊，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我看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内它是看跌的。
嗯。
OK。啊，当然，如果你可以看十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
嗯，
但是在基本上在五年以内是看跌的。OK， 可是短期内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
OK。
所以它的主力如果要讲的话，那可能这我们就大概在60左右，接近很接近的。
也
可是如果你要看一个比较再远一点的，可能在70左右。77大概77左右。
好，那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还点了另外一家股票 JetBlue 哈，代号是 JBLU。 那它呢是它盘后呢价格呢是下跌了，跌了我看哈，今天跌的跌了7.18%耶。为什么呢？是他们公司这个公司此前他已经放弃了和美国航空美国航空就 AAL 保持合作关系哈，就是本来他们要去合作的，现在呢他要转过来去收购啊 Spirit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呢他自己的本身的股票大跌了7%，但 Spirit 这个公司呢他们是上涨了2.7%哈，这是航空业的一个整合吧。好，我们先看一下 JBLU 8.6%。
JBLU 是 JetBlue， 8.6美元的股价。我看在一周内它不是很明朗啊，是呈现下跌趋势。但是如果你讲一个月内的话，它是看涨的。如果我们讲半年一年内它也是看涨，只是讲它现在很接近它主力，大概在9左右。 OK， 如果可能我们看长更长期一点，它是看跌的。
嗯 OK。 它收购的，它要收购的这个 Spirit 呢代号是 Save 哈 SAVE它的代号。那它的股票呢今天一度呢上涨了2.7%哦。它最终收盘的时候呢仍然保持了1.08%的幅度哈，但是盘后它是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Spirit Airlines。
Okay, Spirit Airlines 是在$17.85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五年内也是看跌的。OK， 如果当然如果可以看十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它还是有上涨空间的。如果可以看十年以上的话 ，OK， 如果是短期内一次是看涨，但是基本上五年以内是看跌的。
嗯哼，
所以下一个如果你是做很短期的话，一周内一个月内的话。看虽然是看涨，那我们讲下一个主力大概在20左右就很接近了。
嗯哼，那我们再看看 UPS， UPS 呢是他这个劳动谈判嘛，他们这个陷入僵局，然后他的股价盘前就走低哈。那今天呢，下最终的收盘的时候是下跌0.38%啊。UPS， 然后它的报价现在的股价是179.2块，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UPS 的话179.28块，2.88美元 ，OK， 然后它是一周内是看涨，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但是如果我们讲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啊，如果是能够看超过一年呢，大概三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嗯哼
，OK， 所以如果如果是做短线的话，当然你要注意它的阻力大概在190左右。
嗯哼，这是 一家哈 UPS，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了，龙头老大哈。那我们再看一个呢，是 Levi's， 那个牛仔裤啊，它呢今天股票呢收盘的时候涨了0.78%哈，它的代号呢是 LEVI。
LEVI 14.23块，它的股价、
yeah.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我们讲如果是再更看更长线的话，它的股价其实它不是很明朗 OK， 但是如果是可以看差不多我们的三年以上的话，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 ，OK。如果是在一年内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它盘后大跌了6.32%，它公布业绩，看来这个业绩是不怎么着啊。那明天看看吧，明天这个是有人去，去进场呢，还是，继续去抛售呢？所以明天这只股票大家记着哈 ，Levi's 将是一个看点。然后呢，今天盘后 Costco Wholesale 呢，它也是公布了它的业绩。那我看到今天它的代号是 COST Costco， 它呢是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0.69%。哇 ，Costco 的股票现在是537.37块，盘后呢也跌了0.81%啊，也是业绩报完之后呢。直线啊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呢又有所反弹啊，我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ostco 目前的这个趋势，从曲线上看。
537.37块哦，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我们看半年内也是看涨的。Okay， 一年内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在560左右啊。当然如果你看更长期它是看涨的 okay， 所以下一个阻力大概在560。
OK， 现在是537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明天呢去看一看它再详细分析它这个业绩哈，我今天就不多读了，明天大家可以看看一开盘这两只股票会波动得很厉害。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ASML， 就是荷兰的这家公司哈 ，ASML。那 ASML 它呢今天是今天是跌的。之前他们已经宣布了嘛，就是符合美国的这个限制令吧。然后今天它大跌了2.29%哈，盘后没什么波动，现在看不出来哈。他呢今天呢是有消息说呀，他们也有点像 NVIDIA 那样子，他们要去试图呢规避呢荷兰的这种新的销售禁令，考虑呢向中国市场推出特别版的DUV 的光刻机那就是降级吧。但是呢这种降级呢会不会像美国这样的哈，他连接下来的还要打压呢？所以他那边也是开始走一个巡回路线哈，这个采取这么一种方式吧。我们来看一下 ASML。
ASML 699.31块，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也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更长期也是看涨的 OK， 所以现在看呢，如果你是看中长期上其实是 OK 的，它是看涨的。
现在是进场的
啊，
是进场的好时候。
所以当然，如果你讲中长期是看涨的，你不是看超短线的话，当然是可以逢跌买入啊。OK， 可是它当然它下一个主力，如果你讲在近期内是在730、740左右。
我看它五年这个曲线仍然是处于股票的高点哈，当然它比最高的是有所回落，但仍然是高啊。2022年的时候，它最高的时候已经是590多了嘛，对吧？600，达到600。好，那这个呢，还有一个呢是 Nikola 哈 ，NKLA， 尼古拉电动车制造商，盘前呢它就上涨了，因为呢它在昨天它是公布的第二季度的交付量上升，但产量呢减半，所以呢它的股价就出现了反弹啊，这样呢它利润呢会上升，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尼古拉代号 NKLA。
NKLA 1.3美元了，现在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如果讲半年一年内甚至是五年内都是看跌了，
嗯哼，
所以它最高股价大概来到65.9啊，在2020年6月的时候，然后就一路下滑，又下滑到超过1美元了，接近5毛，所以现在是短期的回涨当中了。稍稍回涨一点，但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OK，
需要再观察。
我们最后看一个，就是通用了 ，GM， 它今天是39.46，小涨了0.1%，盘后呢是跌了0.18%，但整体让我看它这个好像还是涨的趋势。今天呢，关于它呢是它的第二季度呢喜忧参半哈，汽油车大卖，那电动车呢这个季度呢降低了26%销售的幅度，按年比较哈，这个它按年的交付量年增19%，整个呢比上一季度第一季度的交付量都是大幅的上升。对，但他刚才利好的消息呢是美国政府对每辆电动车给予高达7500元的抵税额，有助于提供电动车的这个普及率。通用推出的雪佛兰电动工作的卡车已经开始生产，预计在本季开始交付。新推出的 Blazer 的电动车版本也将在第三季开始交付。所以呢，它在昨天通用的电价上涨，这个股价上涨了1.18%哈。那今年呢，它的股价大约上涨了16%，过去12个月上涨约21%。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39.46啊，
嗯，
美元啊，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OK， 我们看半年一年它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你看3年以上是看涨的。
好的，非常感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